好，接着下来呢，我想再继续解释这个念哈，嗯。在我们学习这个修行或者训练这个念萨谛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怎样的态度呢？啊，我们就要有这种中立、不偏不倚的态度。中立的意思就是你的心不为所动嘛，中立站在好像一个中立的立场啊，然后心呢不偏向一边。啊，不依靠另外一边，啊，就是心中立，不为所动，这样的一个态度，啊，这个态度非常重要，哈，嗯，然后接着下来呢，为什么说那个中立不偏不倚的态度很重要呢？啊，因为呢，当我们心正念有了正念，然后心呢处在中立、不偏不倚的态度呢，它就会产生一些功效啊，我们叫念住的功效嘛。什么功效呢？第一，它可以减缓冲动的惯性反应。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个。念呢，系在呼吸上，但是念呢，也可以系在身体上的觉受。身体上的觉受包括痛啊、痒、热，好，然后硬、僵硬，然后发抖等等。所以，当我们比如说现在。你在打坐哈，你在打坐的时候呢，身体很热了，发热，一直流汗，一直发热哈。那如果你把你的念，你放掉呼吸哈，现在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练习啊，我们现在呢不再观呼吸了，我们在练习，觉知，清楚知道身体的觉受。所以现在我身体发热了，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注意力啊，专注在热的这一个觉受上。然后呢，我的态度要怎么样呢？我的态度要中立，不偏不倚啊。如果有偏倚的话，就会对这个热产生排斥，好，就是不喜欢这个热了。怎么这么热？我讨厌热。我到底是修对修错啊？这些都是。离开了正念了，啊，离开了把念系在热这一方面上了，好，已经忘失了，已经没有思念了。所以呢，当你的态度啊，对身心当下发生的现象保持专注、清楚知道，然后以中立。不偏不倚的态度来面对目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减缓冲动的惯性反应。什么叫冲动的？什么叫冲动的惯性反应呢？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身体发热，我们的冲动惯性反应就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么热。那这个不喜欢就叫排斥嘛。你排斥它了，这个就叫做惯性反应，或者你身体非常很舒服，你坐禅的时候心专注嘛，非常舒服，哎，你又开始对这个舒服呢产生强烈的执着，那你的心就失掉了中立、不偏不倚的态度了嘛，对吗？而对这个舒服的感觉起了执着的话，这个就是惯性反应了。执着本身是不善心，排斥也是不善心来的嘛。所以为了减缓啊，所以正念这个念住呢，这个念呢系在你的觉受上，叫做念住哈。所以这个念住的功效就可以减缓冲动的惯性反应，或者。 再举一个例子哈，人家听到人家毁谤你，啊，批评你的声音，那我们的惯性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生气嘛，啊，很生气。那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念，然后你的觉知，啊，或者你的正念系在这个升起的念头，就是生气，啊，恼怒啊。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念呢，系在这个情绪上，生气这个情绪上，把这个情绪呢当做一个目标来看，来看待，然后专注在它，啊，面对面的，直视着它，专注在它，那我们心中就不会因为生气而要产生跟它，决斗，啊，要产生跟它。要反骂回去，或者要报复，要报复，要跟他决斗呢？要发泄呢？这些都叫惯性反应。我们的惯性反应呢，就是因为没有提起正念的原因。啊，那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学习过这个正念的这个训练嘛，所以当然就不断的起惯性反应了。啊，那现在学会这个念啊，把这个觉知的能力啊，清楚知道心中起了嗔恨心，心中生气了，然后把这个念呢系在生气这一个情绪上啊，看着他，盯着他看，专注在他的话呢，诶，我心中就不会想到要报复了，我心中就不会想到要反驳他。我心中就不会想到要跟他争斗，所以因为有念住的关系呀、啊，有念系在你的情绪上的关系呢，你就减缓了冲动的惯性反应。好，因此呢，我们把正念比喻成什么？刹车系统啊，每个人都会驾车嘛，除了我之外哈，我出家人不能驾车嘛，所以呢。你在驾一辆车的时候，啊，然后驾得很快，突然间前面看到红灯了，啊，黄灯啊，看到黄灯，然后红灯了，你就要马上刹车，啊，那你要刹车，你要靠什么？靠这个 brake 刹车系统嘛。所以这个刹车系统就像正念这样，啊，你心中起了烦恼，心中起了贪，起了焦虑。起了这个烦躁，讨厌、痛恨等等呢，你就要快点刹车。你不刹车呢，你就会因为情绪的升起而发作。当你发作的时候呢，你就苦了自己嘛，也苦了别人了，也带给自己痛苦，也带给别人痛苦。所以，但是如果情绪升起的时候，特别是不好的情绪哈，你懂得刹车啊，就像看到红灯，你懂得刹车的话呢，你就保护了自己，同时你也保护了别人，因为没有车祸嘛，不会发生车祸所以说，当你训练了这个念的时候，当你不断的练习这个念住或者正念的时候呢，它就会起到一个功效。它可以起到三个功效哈，第一个功效就是减缓冲动的惯性反应，我们就不会活在像以前这样啊，人家讲到你一点点不舒服，马上就要跟人家斗争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开始在扭转这种惯性反应，或者扭转这种自动驾驶的模式。所以，我们需要靠正念的练习啊，这个正念的训练练习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念住就好比刹车系统。所以，每次你在驾车的时候啊，要提醒自己啊，我需要有这个正念来遇到危险的时候，遇到情绪很膨胀的时候呢，我要懂得刹车。怎么刹车呢？就是把你的。觉知能力专注在你的情绪上面，然后 你当你的把你当你把你的觉知能力呢，停留在专注在你的情绪上面呢，它自然情绪就不会冲动了，哦，那个情绪就不会冲动，它会减缓，甚至呢，那个情绪会消失。啊，这个就是当你培育正念，它带来的功效之一。来，第二个功效，第二个功效呢，就是可以防护心不造业。当心有正念的时候，当心没有正念的时候，刚才讲的嘛，人家批评你，就不高兴了，就起了不高兴，人家批评你，你不高兴，叫惯性反应嘛，已经是长期以来的反应了，已经成为了自动驾驶模式，也是惯性反应。那现在因为有正念啊，我们已经踏下了那个刹车系统，我们有了正念呢，专注在这个情绪上呢，惯性反应就减缓了，减缓过后甚至消失的话呢，你就保护了你的心，不造恶业了，不再造业。不然以前我会骂回去，以前你可能会跟人家相骂，或者是气到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甚至想机会报复这些都是造业。我们作为佛教徒呢，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个人造业，个人当啊！你造的业，你也要还债的。你造了这样的业呢，他们批评你，那是他造业，那是他的事情，他的烦恼。我为什么要因为他的烦恼，我也让我自己起烦恼，去造业伤害我自己呢？不值得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提起正念，然后看着你的情绪，然后它慢慢消失过后，你的心就受保护了。你就保护、防护了你的心，不造业，你就不会因为造业而承受果报了，所以呢，当你提起正念啊，看着、盯着你的烦恼看，盯着你的生气的心、贪的心啊，或者要跟人家竞争的心等等，盯着它看，专注着它的话呢，你的心就受保护了。你就防护了你的心不造业，这是念住的第二个功效。那第三个功效呢？是念呢，可为智慧铺路。我们学习这个正念呢，除了因为可以带给我们更加深的专注力嘛，还可以，减缓我们的惯性反应，然后保护我们的心不受烦恼的影响。最重要的另外一个也是比较深一点、比较终极目标呢，就是它为智慧铺路。我们都知道，这个佛教最后的宗旨呢，就是开发智慧嘛。开发智慧是需要训练的啊，是通过第一要通过正念，因为有了正念，你就有了镇定。比如说，我的心一直专注在这个呼吸上因为通过不忘失呼吸，然后我就培育了定嘛，就培育了专注力，专注力越来越久就成了一个定。所以，当你在修正念的时候，你也是在修正定的。那为了达到正念呢，你需要精进力嘛，你需要有精进，就是要用功啊。然后呢，当你这样修，一直修下去呢，然后比如说你修安般念，或者是观身的觉受，或者观心的情绪等等呢，你就提升了你的定力，而且你放慢了，放慢了什么呢？你放慢了你的心理活动，比如说刚才讲。我很生气，然后我的心呢停留在觉知在生气这个情绪上，我不反应它，我不排斥它， 我不反应它，我让它好像停留在那边的话，诶，你的心理活动就被放慢了嘛。以前是一生气就要骂人了，哦，就要打人了，就要摔东西了，或者一生气呢，就胀得整个身体就脸胀得通红，通红，身体就发抖，然后失去了这个清澈，心失去了这个清澈的这个样子哈。那个时候已经忘失了嗔恨嘛，已经没有正念了。但是，一旦你提起正念啊，专注在这个情绪上面啊，专注在你的嗔恨上面，然后，你的态度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然后看着它，你就放慢了心里的活动嘛，不像以前这样马上就要反应。当你放慢了心里的活动的话呢，你就有机会看到那个嗔恨呢。其实也是会消失的，啊，不像以前，人家一骂你，你就要反应，就嗔恨，就生气，那你怎么看到你的嗔恨消失呢？因为你的心反应得太快了嘛。所以呢，为了看到这个嗔恨是会消失的，你就盯着它看，盯着它看的话呢，它就。整个嗔不起惯性反应，不去反应这个嗔恨的话呢，诶，他的心理活动就放慢了。当他放慢的时候呢，就会升起智慧，升起智慧呢，你就能够如实知见，诶，这个嗔恨心、讨厌的心、生气的心也是会消失的。当你看到它消失的时候呢，就会升起智慧，了知无常。了知，原来我的情绪也是会变化，也是无常，也是会消失的。啊，这个就是正念最重要的这个效果，啊，它的功效哈。所以佛陀呢，在《增支部》呢第三记呢有讲到，真如农夫犁地，以为犁地为播种做准备嘛哈。我们不是农夫，不知道嘛。但是我们做什么东西都要先做一个准备哈。那农夫他先把地呢犁好啊，用这个牛啊，靠这个牛或者机器呢把地犁好，他才能够播下那个种子。同样的啊，我们树立正念或者培育正念呢的目的呢，也是为了智慧，是为了培育智慧而做准备的。也就是说，有了正念过后呢，你就可以让智慧升起，如实知道你所体验的，不管是身体的觉受，还是心的情绪，都是无常变化的。这就是它的功效了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练习最后一个禅修啊。就是练习正念呢，系在或者念呢住在身体的觉受，因为身体的觉受呢，很容易让我们起惯性反应，比如说痛啊，我的惯性，比如说你打坐一痛呢，你的惯性反应是什么呢？哎，就要换脚，然后就讨厌这个痛，为什么你又来了，阻扰着我哈，影响到我，啊，这个都是惯性反应嘛。对吗？那现在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念啊，萨谛呢，让我们的心不对，不对这些身体的觉受起反应啊，因为起反应，比如说身体痛呢，抗拒它，不要啊，那其实我们心中已经起了嗔心了的。以前可能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是嗔心。因为从来没有人跟你们说嘛，都已经惯性，都习惯了这么样生活，所以不知道这是嗔心。那现在知道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因为身体的接受而起嗔心，或者贪爱的心等等了。好，我们现在又在做回这个打坐的姿势然后挺直身体今天呢，我要。 教大家另外一种禅修的方式，啊，就是训练你的正念，啊，系在身体的节奏上，而不起反应。起反应就是造业，啊。然后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先深呼吸，放松一下，哈，吸，呼，放松，吸，呼，放松，吸。呼，放松。好，我们还是要把哈，先专注在呼吸上哈，因为刚坐下来，身体的觉受呢是不明显的，所以呢，你先专注在呼吸，就像第一次练习怎么样哈，吸呼。把你的念系在呼吸上，吸呼，如果心离开了呼吸，你要知道哈，越快知道越好。这是训练你的正念哈，训练你的念，清楚知道当下发生的事情。如果心跑掉了，离开了呼吸，记得要快点回来。回到呼吸上，不要沉迷在妄念里面。吸。呼，呼吸自然，放松。好，现在呢，这个方法呢，要训练你对身体觉受的一种认知。你可以把注意力把你的正念呢。放在你的身体上，离开你的呼吸啊！不要再把心专注在呼吸上了，而把你的觉知能力呢放在你的身体上，然后看看身体哪一个觉受对你显得很清楚、很明显，也就是说，去找一个明显的身体的。觉受，那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很热，热也不会说很热，因为你还做不久嘛，所以可能是热，可能是硬一个，比如说臀部触到啊身体的，触到这个椅子上的这种硬，或者是痒，或者是肩膀僵硬啊，或者是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都可以哈。你选择一样身体的觉受，然后专注在它，专注在那个觉受上。比如说热吧，啊，你就专注在热这一个觉受上。专注着它，把心停留在热的觉受上，不要忘失这个热的觉受。你要记得啊，念的态度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也就是说，好像你在观察那个热的觉受。那个角色好像不是你的，中立的态度就是你对他不起反应。啊，你知道热纯粹是热，你可以这么默念哈，热纯粹是热，或者痛纯粹是痛。啊，你的心要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不抗拒它，不抗拒痛。或者不抗拒热，也不欢迎他，也不拥抱他，你的心是中立的，千万要记得这一点。为了达到这个中立的态度呢，你可以把它当做是别人的角色，也可以哈。只是中立的看着他，心训练你的心，不要对这个身体的觉受起反应，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如果起反应了怎么办呢？啊，那个是下一个步骤，我再教你的啊。那现在呢，这个步骤呢，这一次的训练呢，只是要清楚知道他，以中立的态度看着他，不要起任何反应。一般上呢，当你的念系在身体的觉受上呢，那觉受呢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心，这个就是正念的功效哈，正念的力量，正念的功效。以前呢，一热你就烦躁了嘛，那是因为你没有正念。今天这个训练呢，把你的念系在你身体的觉受上呢，它就会产生一种力量。让你不会觉得烦躁，你要试一试。把你的心，把你的念萨地，然后系在你的觉受上，不要起反应，相信。念的力量可以让你的心停留在不舒服的觉受上，而不起反应。 但是如果你是个初学者，一觉一正念一系在身体的觉受上，你就觉得难受、不舒服的话呢，那我建议你呢，回到你的呼吸上，就是不要管身体的觉受，回到你的呼吸上，把你的正念系在你的呼吸。那如果你对身体的觉受能够专注而不起惯性反应的话呢，那你要持续地把念系在你的觉受上。以中立、不偏不倚的态度看着他，心不为所动。不管你身体体验到什么觉受呢，都是以同样的方法来应对它。时常提醒自己，心是不为所动的。念的意思就是专注在目标上，面对目标，不忘是目标。念的态度是中立，以中立的态度，不偏不倚的面对目标，心不为所动。如果心中起了很大的反应，对身体的觉受起了很大的反应的话呢，我建议你回到你的呼吸上。当你学会把正念系在身体的觉受上时，就可以控制你的情绪，不起惯性反应。当念系在身体的觉受上时，心放慢了活动，心不再冲动，不再活跃，不再跳动。慢慢的，你也可能看到，心可能看到觉受慢慢的消失，就算身体的觉受没有消失，你的心是不为所动的。 这种心不为身体的觉受触动，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练习就是到此结束。你可以慢慢打开眼睛。好，接着下来呢。啊，我们时间要到了哈，接着下来呢。我要教你一些在日常生活培育正念的练习哈，也就是因为今天是一日禅嘛，所以呢，除了我之前教的两个正念的练习呢，你在你的生活中呢，也要培育正念，不要单单靠打坐的时候才来培育正念哈，因为你们打坐的时间不够长。在生活的动作上呢，在生活呢，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生活上，不是在打坐上。所以，如果能够学会啊，在日常生活中也培育正念的话呢，那对你的打坐呢，会起到很大的进步和作用哈。好，第一个呢，就是当你在开门的时候呢，你的心、你的手啊，要你的心正念呢，要系在开门的动作上，啊，当你的心系在开门的动作上呢，它是缓慢的，啊，慢慢的转开，啊，手握着这个门那边的把柄呢，慢慢的转开，啊，这个叫正念放在当下开门的动作上，啊，那喝水的时候呢，你专注在喝水的动作上，比如说水呀，触到你的。这个舌头啊，你感到是热的、冰的、凉的等等，然后你都要知道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表示你的心已经跑掉了，你的心已经掉进这个胡思乱想的思维中了。然后在你们穿衣啊、洗澡的时候呢，好。在穿衣洗澡啊，在洗澡的时候呢，你要注意水触到你身体上的觉受是什么，是冷的啊，热的啊，哈。然后，在擦的时候，你可以感到那个滑，擦沐浴露的时候，你身体上的滑等等。然后穿衣的时候动作，尽量知道，因为当你的心呢，正念呢，系在身体上的动作，哈。你的心就不会掉入那种自动驾驶模式，然后用餐的时候呢，你尽量等一下要用餐嘛哈，你尽量专注在咀嚼的，然后咀嚼的动作上啊，那咬啊，你看你的牙齿在动啊，然后在吞的时候吞下去，然后同时也观察呢食物带给你的感受，比如说这个食物啊。你喜欢吃的食物一触到你的舌头，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定做你的感受来看啊，然后走路的时候，进行的时候，注意你的脚的动作哈，左脚提起，然后踏在地上的动作都要注意哈。如果你不注意这些身体的动作呢，你的心就是处在妄念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心呢，它只能够专注在一个目标上，所以心如果不专注在你的动作之中，它就是处在妄念，它不会去别的地方的。啊，那每一个妄念呢，都是让你的心呢失掉力量，没有力量，妄念的心是没有力量的哈，而且不能够让你如实。如实看到这个实相，啊，所以呢，不管你生活中什么动作呢，尽量把心 安置在你的动作之中，然后有时候检查一下，啊，哎，我的心现在在哪里？我的心现在在哪里呢？好，那这些就足够你今天啊练习了吧，哈。好，今天呢，啊，记得哈，等一下一过完这个哈，你们不管是打坐还是在生活中要做的一些日常要做的，比如说洗澡啊、吃饭啊、开门啊、走路啊，都要提起你的正念，专注在你的动作上。那今天呢，我们的开示就是到此结束了。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午再来。继续吧，因为今天时间不够了哈。好，谢谢大家。
啊，六三六三。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是个人禅修，我们现在开始下午这个环节了。现在是我们大家请大家，我们恭请的法师为大众开始。下一位，请。
今天早上呢，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什么是念上帝啊，念可以翻为或念住或者正念哈。那今天呢，现在呢，我想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如理作意啊，Yoniso Manasikara。如理作意，这个如理作意呢，如果你不是我的学生的话呢，你应该很少有机会听到这个如理作意哈。在现今的佛教界啊，很少人有谈到，或者有解释到如何运用如理作意在我们的修行上啊。好。那我们来先解释一下呢，什么是如理作意啊？如理作意的巴利文呢，叫做 Yoniso Manasikara。如理就是 Yoniso，如理呢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从起源，或者从根源，或者从根本。所以如理呢，理呢就是说真理嘛，好像真理这样来思维啊。如理就是从现象的根本，从现象的起源来看待事情啊，叫做如理嘛，Yoniso。然后作意或者思维啊，Manasikara 啊，作意的意思就是思虑、思维或者心的倾向那整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现象的根本，从现象的起源来思维事情，或者把心呢倾向这个现象的根本，或者现象的起源来看待事情，叫做如理作意，或者如理思维比如说，现象的根本是什么？现象的根本，它的起源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身心、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觉受，它的起源、它的根本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没有一个实质的我。那如果你以现象的本质如常来思维无常的话呢？这叫做如理思维或者如理作意，那如果你以现象的苦它因为一切现象呢受生灭压迫都是苦的嘛，那如果你以苦的角度来思维来作意的话呢，就叫做如理作意或者如理思维同一个意思哈。那所有的现象呢，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比如说我，比如说， 人家批评我的声音啊，撞击到我的耳根呐、啊，所以升起了这个苦受啊。所以这个苦受是根据因缘啊的因缘的集合才升起的一个现象，它不是我，也不代表我自己啊。所以说，这种现象呢，依靠因缘升起的现象呢，是无我。那你来思维苦受是无我，不是我的，不属于我的话呢，就叫做如理思维或者如理作意、啊、那人家批评我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声音、啊、撞击到我的耳根呢、啊，我升起了苦受，然后呢，我去思维这个苦受是我的，我的属于我，这叫做不如理思维了、啊、没有根据呢，没有根据实相的真实本质来思维的话，就叫做不如理思维、啊、所以呢、啊、再讲一次、啊、如理思维或者如理作意，就是根据我们身心的现象，它的实相、啊、我们身心的实相来思维。如果实相是无常的，我们就思维它无常；如果实相是苦的，我们就思维它为苦；如果实相没有一个实质的我，因为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话，我们思维无我的话呢，就叫做如理思维或者如理作意啊。嗯，这个在修行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嗯，来，一共呢有两种如理作意或者如理思维哈。第一个就是作意或者思维身心非我啊。我们禅修的目标呢，就是我们的身心嘛啊。我们身心也就是五蕴哈、啊。我们的身心呢，其实呢是依靠因缘而生起的，它不是我来的，也不属于我，也不是我的啊。所以你如果能够作意身心升起的现象为不是我呢，就叫做作意身心非我的一种如理作意、啊、那为什么要这么作意呢、啊、因为我们的内心，我们很大部分人都是凡夫嘛，凡夫呢内心呢有潜伏着一种烦恼，叫做有生见。有生见萨嘎亚离体啊，萨嘎亚离体呢，有生见就会把身体升起的现象，或者是心理升起的现象，当作是一个我，或者认同为我，这个叫有生见啊。如果我们不是正道圣者，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有生见的，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可以说100%的时间呢、啊，我们都把身心的现象啊，错误的认同为我，或者是属于我的，这叫做不如理思维，不如理作意嘛。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把认同呢、啊？如果比如说我心中现在升起很焦虑，我听到一件事情让我心中非常的焦虑的话呢，然后呢，我把这个焦虑认同为我，哦，焦虑就是我，焦虑属于我，那会有什么结果呢？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它的结果哈，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每个人都是这样认同情绪为我的，属于我的。所以结果大家都知道的、啊、但是我还是要向你们分析一下哈。如果我们取这个焦虑或者恐惧来解释吧哈。如果焦虑或者恐惧升起来的时候呢，我没有正念，我没有如理思维，然后我就不如理思维，不如理作意，把这个焦虑当作是我的话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强化这个焦虑，因为你把焦虑当作是我了，然后你就会变成很慌张很紧张，然后会胡思乱想，想那些不好的会发生不好的结果，然后会让你坐立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啊。这个就是当你认同 焦虑或者任何情绪为我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效果，它会在越来越强化，让你的身体呢也起相同的反应啊。那时候呢，就身心两方面都不安详了，所以叫做坐立不安，六神无主啊。这个就是当我们认同情绪为我或者属于我的结果了。请问你希望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你身上吗？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意哈。这些尤其是烦恼升起，我们恨不得烦恼快点离开我们嘛。所以为了让烦恼快点离开我们，平息这个烦恼呢，我们就要第一提起正念，先觉知专注在这个焦虑，接受它先，你不用去排斥它。如果你去排斥它呢，就是什么？就是惯性反应了嘛。你容许它发生，接受它，然后如理作意，这个情绪比如说焦虑不是我的。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哈。我有一个学生呢，他在参加我的禅修营的时候呢，因为每一个禅修营呢，我都会教的，我都会教怎么观你的情绪哈，怎么如理作意你的情绪等等。所以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他家里呢，我们的寺院呢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要找他，然后呢要通知他呢，他的孩子发高烧。作为一个母亲呢，听到孩子在家里发高烧呢，肯定会非常的焦虑哈。所以呢，他一听到他孩子发高烧呢，他也就感到非常的焦急，不知所措，坐立不安，六神无主，简直难受极了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焦虑这个情绪呢当作是他自己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嘛。但是呢，突然间呢，因为毕竟在禅修营嘛，在禅修营正念也比较好，定力也比较好嘛，所以突然间他就想起师父的教导，就是不要认同升起的情绪为我或者我的，也就是说要如理作意心中呢思维焦虑不是我，焦虑不是我的。于是呢，他就记得这个教导，所以他就开始对心中的焦虑说焦虑不是我，焦虑不是我的。当他这样不断如此关照的时候呢然后后来他跟我说嘛，说让他惊讶的是他的心呢马上就安定下来了，就不再恐慌，那个焦虑呢跟他产生了一个距离，因为他不再认同焦虑是他自己的话呢，焦虑就没有办法影响到他。之前呢他深刻的受影响是因为他把焦虑当作他自己，现在呢他如理作意，如理思维，焦虑不是我，不属于我，不是我的话呢，这种如理作意呢马上呢就起到作用呢，把这个焦虑跟他自己分开来，也就是说那焦虑好像不是他的，不再属于他了。因此呢他就觉得他的心就不再恐慌，也不再受这个孩子发烧这件事情的干扰，而且夜晚呢晚上呢也会睡得非常的安稳。第二天呢他就充满感激之情了，对我说如果不是学会禅师所教导的这个如理作意呢，他可能整个晚上呢都在胡思乱想，被焦虑给吞噬了这个是一些学生他们如何应用如理作意来克服他的情绪另外一点呢，如果我们认同情绪为我的话呢，我们又加强了我执，更加执着于我，更加深信呢有一个我，这个呢跟我们的修行背道而驰了因为所有心中升起的情绪呢，它都是 依靠某一个因缘升起，然后那个因缘结束过后呢，它就会灭去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如理作意呢，把它执着紧紧的握住它为我、啊、情绪是我，恐惧是我、啊、嗔恨是我的话呢，这样我们就把它握得紧紧的，又把它当作是你的，不要放手，这样你肯定就是很难看到它消灭消失，而且还加强了那个我执，执着于我。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不如理作意带来的不良效果啊。好，那我们要怎么对治这个这个有生见啊？就是怎么对治它？凡是身心升起的现象呢，我们要怎么如理作意呢？啊，那这种方法就是第一，不要认同身心现象为我。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大家先要有一个认知啊，一切情绪呢啊，不管是嗔恨、贪爱、妒忌啊、焦虑、忧愁啊、讨厌、嗔恨啊、报复等等呢，这种情绪呢，我们先要有一个认知哈、啊，这些情绪呢，只是心的一种状态来的。这种状态呢，不会无缘无故升起的，它一定是有一个因缘来 trigger 它啊，一个因缘呢引起它，然后它就在心中浮上来了。啊，先认识这个啊，这些情绪呢都是心的一个状态，不是你自己，也不代表你自己，也不属于你的，它是依靠因缘升起啊，但是它本来就会随依照因缘而灭去的，但是如果你把它认作你自己，把它认同为自己的话，它就不灭去了，它就一直躲在你的心中来折磨你，来折腾你，让你痛不欲生呢、啊。啊，所以呢，第一个认知呢，就是要知道所有你们大家，包括我们自己体验的情绪呢，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一个新的状态，不是你自己，也不属于你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认知的话呢，你就很难做到如理作意了哈。但是如果你不断如理作意呢，心中默念说不是我，不是我的啊，也会加强你的认知啊，也会加强你的认知，就是情绪不是我啊。所以要怎么作意呢？啊，就是当你情绪升起的时候呢，你的心就，用念住嘛，正念嘛，哈，念住专注在那个情绪上，投入进情绪上，然后接受它先，不要排斥它，也不要就是不要推掉它，不要讨厌它，也不要喜欢它，啊，就是以中立的态度呢，啊，不偏不倚的态度呢，先，把专注力。放在啊，把这个念系在这个情绪上面啊，那过后呢，你就要如理作意的啊，这个情绪，比如说焦虑不是我，不是我的，或者恐惧不是我，不是我的啊，这是将我呢从身心中剥离分解出来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如理作意的话呢，你的心中一定是认为恐惧啊、讨厌、嗔恨是我的，因为心只能够怎么讲，当下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嘛。你不这样认为，情绪不是我的，他就会相反的，就认为情绪是我。更何况呢，我们一向来从无始漫长的轮回，都已经习惯的。把情绪当作是我、啊、因此呢，我们就要提起精进力、啊、不断的在心中思维作意，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你可以作意100次都无所谓、啊、这个就是把 这是将我从身心中剥离分解出来的过程。那其实在就近地上的确是没有一个实质的我，一切的现象呢，它只是刹那刹那升起，它就消失的，只要你不把它当作是我，它就会消失。而且呢，你不把它当作是我的话呢，你就不受情绪的影响。比如说你坐禅坐到20分钟过后脚很痛了，你把脚当作是你把脚痛当作是我的痛我的痛我的痛，你肯定是痛上加痛的嘛，对吗？所以你就要提起如理思维，说痛不是我的，痛不是我的，痛纯粹是一种生的现象一种觉受而已，不是我的。你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忍，那个痛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心如果那个痛是你的话，是你自己的话呢，那你换一个脚，痛消失了，请问你有没有消失在人间呢？当然没有嘛这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痛不是我嘛如果痛灭去，我就跟着一起灭去，但是痛灭去，我还坐在那边打坐，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我的，痛也好，情绪情绪也好，都不是我，也不属于你自己好，那现在呢，讲了这么多，师父讲了这么多那你们到底真的理解不理解呢？我们来做一个试验我们来这个打坐一下，把这个不认同情绪为我呢，实践一下。好，我们现在要师父要给你一点大概10分钟的这个禅修指导，让你去真正体验，真正去实践一下，然后把这个方法学上来，就是不要认同情绪为我。好，大家坐正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呢，深呼吸3下因为我们一坐下来呢，情绪就是心还波动的很厉害嘛，然后可能也会紧张还会很多妄念，所以我们要先调一下呼吸吸呼放松，尤其是呼的时候特别要注重那个放松，吸呼放松，吸呼放松，然后呢把你的念呢安住在你的呼吸上，这是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的吸呼，专注在一吸一呼上面，你的心不要跟着吸跑到头上，也不要跟着呼气跑到腹部，你只要把你的专注力放在鼻孔下面，然后呢觉知一吸一呼，这个觉知一吸一呼的过程就叫做念萨蒂。清楚知道自己在呼吸一吸一呼， 你可以靠熟悉的方法来平息你的念头，如果你有很多念头的话。不断的把你的正念系在呼吸上，放松。如果有任何念头出现，念。要觉知念头出现，不要随着念头走，要即刻再回到呼吸上来。不要控制你的呼吸，让呼吸自然。好，现在呢，因为在禅修里面，心刚好守在呼吸上，所以可能没有特别的情绪升起。为了要学习这个方法，所以我可能要勾起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好，现在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不要想象太不愉快的事情哈，因为你们还不会应用这个方法。如果情绪波动太大，我怕你们受不了，情绪反而克服。情绪反而，比你的正念跟如理作意还强的话呢，那我怕你被情绪拖着走哈。所以呢，你要先想象一件，稍微让你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被人数落了啊，被人批评了几句啊，或者跟人家发生口角。或者说，你看到了，每次要看到你讨厌的人，心中升起的不愉快，等等等等，你自己呢，去想一件让你稍微不愉快的事情，啊，千万不要想那些太不愉快的事哈，因为你大家还是新生啊，我怕你们应付不了。来，开始去想哈，那如果心中不愉快的感觉升起了，或者心中现在升起的任何情绪，如果你有的话，比如说焦虑啊，啊，难受啊， 还有总等等不愉快的感受，你要把心专注在这个不愉快的感受，不要再专注在呼吸上把你的注意力呢转移到让你不愉快的那个感受或者情绪都可以然后呢，用正念用正念呢。专注在清楚知道这个不愉快的感受，保持中立你的心一定要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不要被感受牵着走，不要卷进感受里面，也不要卷进你的情绪里面这一点非常重要提醒自己以中立的态度，不偏不倚，不排斥，也不贪爱，也不直取。的态度呢？看着这个感受，看着这个不愉快的情绪，然后呢，心中要了知，纯粹是一种感受，纯粹是一种情绪，不是我的，不是我，情绪不是我，不是我的。然后呢，你心中一遍又一遍的默念，或者如理作意，如理思维。这个情绪不是我，不是我，慢慢的不用太急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然后你可以稍微停顿一下，看一看你刚才那个情绪。还在吗？或者看一看你有没有受那个情绪的影响？情绪是情绪，你完全不受影响。然后你又继续在默念不是我的焦虑不是我，不是我的，讨厌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愉快的感受不是我。不是我的，当你这样如理作意一段，比如说3分钟，30秒，你要再看一下那个情绪还在还是不在，然后又在，如果它还是存在的话呢，你又再倒回来如理作意，不是我，不是我的。那如果你再这样作意的时候呢？你的心不受影响，然后它也不在了，消失了，你就再回去呼吸。如果情绪还在呢，你就继续如理作意不要把升起的任何不愉快的感受或者情绪当做你自己，不要认同它。当你在如理思维，这情绪不是我，不是我的。你就会把情绪跟你分离。当你的不愉悦的感受和情绪跟你分离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受情绪的影响。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到最后，你甚至会看到情绪的灭去。如果情绪灭去，你就再回到呼吸上。 好了，把你的心放在你的呼吸上，吸，呼。放松，然后慢慢打开你的眼睛。好，平息一下你自己哈。好，我这次呢，最重要的是让你学会这个方法。只要你学会这个方法呢，你就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中，或者应用在禅修里。万一有情绪波动，你就可以应用这个方法，然后看到情绪的灭去，或者不为情绪所动呢，你的禅修就能够继续下去了。而且每一次，如理思维升起的身心现象，不是我，不是我呢，也可以减轻我执，开展智慧哈。所以现在呢，我想至少三位学生来跟我，怎么讲呢？回馈一下。如果你刚才有特别的体验呢，让我看一看你们做的对还是不对哈。嗯，如果有学生愿意分享回馈一下，你可以打开你的什么？你的声音，嗯。
阿弥陀佛，顶礼师父，弟子有个问题请教，就是刚才观察情绪的时候，它不像观察身体或者是身体的痛这种感受那样，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去观察。就是你刚才说观察情绪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找不着这个情绪在哪儿，就是很难去找到他来观察他，就是觉得他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所以就不像观察身体呀，或者是观察身体那个腿的痛，他没有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去观察，这是我的困惑。
好，明白。所以呢，为什么我要你去想象，对吗？因为刚才你们刚才在听经嘛，就是听经的时候会有喜悦嘛。然后我又用安般念开始观呼吸，所以呢，在那个时刻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的。因此，我要你回去想象，但是想象的东西没有当下发生的时候这么激烈。比如说当下呢，我也可以是一种方法，我可以把你骂到狗血淋头啊，看你情绪生不生气哈。但是这样的方法太激烈了，我怕你们承受不了，所以我也不想用这样的方法。所以你没有办法感受到情绪呢的升起，是因为当下没有情绪嘛？你是靠想象去想一个情绪，所以它对心中的撞击不是很大，因此呢，你就觉得很模糊了。没有关系，只要你学会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跟刚才觉受如果你做不到情绪这个东西呢，你做到身体的感受，你也可以用在身体的觉受上。比如说刚才那个痛啊，你就关。痛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也是一样，方法是一样的，只是目标不一样罢了。我为什么要你们去观情绪呢？因为尤其是女众哈，很情绪化，很会被情绪拖着走啊，然后在生活中制造很多烦恼，让身边的人也不快乐嘛。一个情绪化的人是很难相处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学会这样的方法，对你百利无一害哈。来，第二位，还有人要分享一下吗？
米亚坦，
师傅你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
我的声音吗？好，
听到。
刚才师傅所教的就是说，观看我们的情绪。那么我也一照做了，可是那个情绪呢，因为可能是太激烈还是什么，我一直观他说，我一直去感觉他不是我的，不是我，可是，我没有办法，那个情绪没有消失，反而更强烈，就是我后来会想到说，明明很现实的、很真实的呈现着嘛，我怎样告诉他不是我的， 不是我，它没有消失，反而更强烈，我该怎么做呢？
OK OK， 第一呢，不是我，不是当你如理思维，不是我，不是我的哈，你并没有期待它消失。它更强烈的话，所以刚才我有讲过嘛，我们不要选一个很强烈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现在还是初学者啊，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学到技巧，内心还有很强的有身见，把一切情绪当作我。哦，今天才刚刚第一次，我们讲牛刀小试嘛，在刚刚第一次学习、第一次试的话呢，你就不要以太强烈的情绪来做试验嘛，这样反而制造更不好的效果。所以呢，让你在为什么你在认为情绪不是我，不是我的哈，它还是情绪反而更加强烈，这个也是正常的现象。
那应该到时候别。
顶礼师傅，
我还没有讲完哈、哦。然后呢，所以不管它更加强烈还是消失呢，你都不要去做任何评论啊、哦。它更加强烈，你还是继续的在看着它，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你看海浪嘛，海浪它撞击到石头，那种很强烈，最后也是会灭去嘛，对吗？所以呢？这个是需要一点耐心，一点坚持啊、哦！它很强烈，你还是知道，除非你心中难受到要爆炸了，你才回到呼吸上去，不要理那个情绪了，回去到呼吸，回到呼吸上啊、哦！如果你还能够 handle， 还能够怎么讲，还能够处理的话，你还是继续在看着它啊、哦！你，而且我觉得呢，它越来越强烈，是因为你虽然心中在念，不是我，不是我的。但是你长期以来呢，都把它认为，把它认同为我了，那个作用啊，那个心理，以前的心理作用，把它认同我，那个时候已经很强了。但是你的心可能念着不是我，不是我的，但是以前那种惯性，那种已经是生生世世哈，那在漫长的轮回中已经累积了那个惯性，把这个情绪当作我，突然间呢。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只有我这一次认为他不是我，不是我。可能你没有办法看到太强的效果，因为熟能生巧嘛，你现在还不熟，而且内心还有很强烈的有身见，把它执着是我。虽然你口头上心里是念不是我，不是我，才会出现你这样的状况。没有关系嘛，熟能生巧哈。你再练习100遍的话，我可以 guarantee 你哈，你肯定会。就算没有看到它消失，看到它消失呢，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啊，看到情绪跟你分离，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啊，看到它消失是另外一个观无常，等下我就会讲到了。但是当你在观不认同情绪为我的话，它不消失，但是你的心是跟情绪分离的，这个才是我们的终极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你不可以期待他，哎呦他，但我还是受影响，我还是受影响，那只能够说我们的功力还不到，所以要磨练嘛，啊，要训练，要磨练，直到有一天呢，你像那个学生这样，他孩子发高烧了，他可以不受情绪的影响，明白吗？嗯，来介绍下来最后一个，嗯，
善祥啊，师兄还是师姐。
还有谁要分享的最后一个哈？
师傅啊，等你师傅，我分享一下。我刚才啊，
哎，请坐。
顶礼师傅，
嗯，
我刚才在就是做的时候，刚好这两天我的情绪是很焦虑的，
嗯，
内心就是有一种火辣辣的那种堵塞的感觉。刚才就是在做的时候，我就看着那种火辣辣的那种堵塞的感觉，然后就说这不是我的，
嗯，
不是我，
嗯，
就这样反复的说，
嗯，
然后就感觉那种火辣辣的那种感觉没有了，没有了，但是呢，嗯，感觉那种潜伏性的还是存在，
嗯，是
没有，
对，
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样就是，这样就是对的。那你说一次就可以把那些东西全部挖到完的，不可能的事情哈。至少你的方法做对了，你也看到它诶消失了。虽然它消失，我已经说过了哈。如理作意，情绪不是我，它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看到它消失啊，它的终极目标是看到情绪是情绪，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啊，是分离的，这是他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哈、啊。我觉得你已经做到，至少你不受他影响了嘛哈、啊。但是那种潜伏性的，还要比较更长的时间去挖掘他，然后慢慢每一次他出来，你就这样以方法去对他，以后呢，你就不受他影响了。
嗯，好好
好 ，OK，
好，感恩师父。
所以你看，有的人做得到，有的人做不到，啊，所以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的。啊，但是呢，你要相信一点，只要我时常去以这种方法来对治我的情绪，然后你做过100次，你再跟我讲，看100次里面有没有2次有效哈。嗯，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了哈。嗯。